多了这个这个叫圣和西分堂哈，所以母堂已经很多人都不认得他了，但是他是过信心生活的。所谓信心生活，就是没有薪水，哈。那我们教会除了敏文、马蒂娜跟我们三个是过信心生活，其他我们所有全职的同工都是有领薪水的。那所谓信心生活，就是你支票的 memo 除非是写他的名字，否则他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好，那所有的十一奉献呢，我们只能用在全然纳入府库给教会各样的开支，另外一个就是只能给立位人，就是给牧师、传道人，是服侍神的这样。好，那我们因为我们三个单身，从一开始多年来我们就一直过信心生活，可是后来出来的，因为常常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家庭，所以我们要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不需要为这个有任何的担心牵挂，所以我们都有薪水这样子。好，那我在这里一直都有几次想到要报告，但是每次来就是要讲到就忘了报告了。所以刚刚马蒂娜讲，我就忽然间想起来，我觉得需要讲一下哈，因为他过信心生活，但是母堂的人已经很多都不认得他了哈。所以我们在南湾哈，所有在这边服侍的，我们要就是你有感动，你可以在这一方面来为你的牧师奉献。OK，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三、十四节：
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还有十到十六节，好不好？
到十六节，
第十五节、十六节。
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
好，谢谢。这里讲到，这里讲到，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哈，所以我们加州现在在闹干旱，两年内加州就都没有水了，完全没有水。好，那你知道这个的严重性吧？当没有水的时候，就是没有青菜。没有，接着也没有肉，好，那没有水果，好，还有没有水，是比没有电更可怕的。好，那加州已经闹干旱多久了？有的说一年半，好，有的是说一年半，所以是一个一直没有水，没有水，没有水，但是。为什么还会继续一直没有水呢？这个闹干旱是从是什么原因的？是什么发？为什么会有闹干旱？是神使天闭塞不下雨，你知道吧？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干旱是从神来的。好，你说哎呀，神为什么这样？神是一位喜爱施恩、喜爱怜悯的神，他为什么要使我们这样没有水呢？好，圣经讲到说，无论是干旱，无论是蝗虫的灾害，无论是瘟疫，都是从神来的。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呢？神要使他的百姓向着他苏醒过来。神说，我是喜爱施恩的，我是喜爱怜悯的，我不喜欢我的儿女受苦。那为什么他要使这个国家遭遇到这样子呢？因为神的爱，他要避免他的国家、他的百姓走向灭亡之路，他要借着这些天灾来使他的百姓醒过来，开始回转向他。 好，那这里讲到他说，你要解决这些干旱这一些灾害，唯一的方法什么方法啊？讲到你要自卑，神说你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好，你如果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你们的恶行，我就必，他说我必从天上怎么样呢？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好，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好，那也就是当天灾临到了，而且越来越严重了，可是他的百姓不觉得。你知道这整个美国，神无论是西岸闹这个旱灾，东岸去年是闹暴风雪，从来没有过的那个暴风雪，那个停电，冷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雪高涨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等于神一直在对美国他所爱的百姓说话，可是呢他说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没感觉。很多记者访问基督徒，访问美国人，或者说神借着先知在对他的百姓警告说话，他百姓听起来都笑笑的，就觉得还好啦。为什么？因为现在水费也没什么涨的，对，你还是有水嘛，打开水龙头还是有水，难道要等到一滴水都没有了才醒悟吗？这就是我为什么上次来讲到鼓励我们大家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上次来我讲到从这个嬉皮运动开始，嬉皮运动开始，整个美国的道德是一直走下坡，一直在走下坡，快速的走下坡。好，那可是神一直愿意抢救，抢救，他赐下了第一次耶稣运动，借着嬉皮来带起耶稣运动。好，记不记得我上次是不是有讲这个？有哈，我在南湾分堂有讲哈，我们现在太多个分堂了，所以那我昨天到现在是讲第四堂，对啊，好，那所以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要拼老命的让神的百姓苏醒过来，因为我觉得这个道很重要，我不希望有一个分堂没有听到，知道吗？我希望我们整个都开始起来，向着神苏醒过来，因为整个国家会怎么样，关系到神的百姓，神的百姓有没有开始向神苏醒过来，开始自卑。自卑就是什么？我不要再骄傲嘛，独立呀、啊。我们整个 Bay Area 的灵就是骄傲跟独立，就因为骄傲，所以我很独立，我不需要依靠神，所以就跟神没有什么好祷告的。因为我自己会赚钱，我自己会这个治理家啊，我什么都是治理，然后我公司我自己会做事，所以我没有什么需要跟神祷告的。那神说。你要自卑，你不要再依靠你的聪明，你的办法，你要开始来寻求我的面，寻求我的面。好，他说如果你愿意这样自卑禁食祷告寻求我的面，我会来听你的祷告，我会来医治这个地。你知道这个地病了，地病了，我们现在地到处都是污染，是在乎地上的百姓，地上的百姓一直的犯罪，一直的犯罪，流无辜人的血，堕胎，然后这个地上的百姓一直把敬拜归给邪灵，行巫术，这各方面的惹神的眼目，还有呢是吸引邪灵一直更多的充满在这个地上，以至于地就病了，就开始各样的 问题就产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地方，如果那个地方的神的百姓开始向神苏醒过来，开始悔改、自卑、哭求神、呼求神怜悯、施恩、医治，那你发现神开始向这一块地转脸，神的脸光有生命。当他的脸光临到神的百姓，祝福开始临到，教会开始复兴，你会发现城市开始复兴，那一块地得医治了。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我看到复兴的那个很多的影片，那本来整个河水都是死水的，但是当百姓复兴了，开始向神悔改，然后开始神医治，神的同在在临到复兴了，那个鱼群就开始涌入这个河水，河水就忽然间一夜之间就活了，死水变活水，然后鱼群就进来的，然后神就开始在降下雨水滋润这地。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你的重要性吗？你知道你的重要性吗？啊，可能只有五个人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的重要性？就是你愿不愿意祷告，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心真实转向神，影响是很大，影响是很大。好，那神要我们进食在他面前，是因为他要施恩给我们。我们这些日子，我听到好多呈上我们这个，我说这些日子是神大施恩惠的日子，所以你愿意跟着教会的水流开始进食祷告，你会开始经历，哎，还好啊，不太饿啊，你会发现很大的恩典。那我们当中有人，他就是有的人他就说他过去他也进食过，都没有什么改变，也没什么经历，他这一次进食就很不一样。他说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啊，就是进晚餐但没进宵夜，所以呢我也没什么改变影响。但我现在呢，我是真的跟神来，真的我真的进晚餐，我就真的进晚餐了。那结果呢，他说哇，我以前心很硬啊，很刚硬啊，我现在听讲到心很柔软啊，扎心啊，神的道扎心，流泪啊，悔改啊。有的就说，哇，我这次进食哈，比较多求主光照光照啊。他说神把我过去行的事都翻出来了，哇，以前我以为这个没有什么，哦，结果主一跟我讲，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是神很在乎的，这是犯罪啊，哦，他就开始悔改，哈，那然后有的人他说，哇，神就光照我那个指责人的指头啊，很会指责人啊，我就在神面前悔改。哦，我们这一次进食，很多人生命得到很大的更新突破。好，那也有人他就只是他进食，他那天我讲到的时候他还没听到，他是他先生来，然后先生回去就跟他讲，讲说今天早上信息讲什么，他听了以后他就觉得说，好啊，我们来进食啊，如果进食祷告可以拯救国家，为什么不进呢？所以他就说好，那我们来进食。那结果他就说他进食，他的先生也说好，我们夫妻都一起来进食祷告。结果他先生呢，哎，进晚餐，他说他以前他先生是晚餐不能不吃的，一定要吃，而且如果到晚上12点他还没睡觉，他一定要冲出去吃宵夜的。好，即使太太睡了，他也要冲出去吃宵夜。好，因为只要12点到了，一过了12点还没睡觉。好，他说他这次呢都不饿。好，这个晚上呢，他甚至有时下了班还去跟同事先去打一下篮球再回来。他太太看他回来精神都很好，也不饿，也不会吵着要吃，都没有。好，那这个太太呢，她就礼拜二开始进，礼拜三来参加这个我们晚上有复兴祷告会。她说她只坐在那个地方，就一个感动，头就一直往上抬往上抬，然后就一个力量进到她的眼睛里面。好， 他睁开眼，哇，他的飞蚊症得医治了，他根本没为这个祷告。所以你知道，进食就是使你专心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献祭，是一个付代价的一个献祭。好，那神说，如果你这样子进食，在我的面前自卑，在进食也是一个自卑。为什么呢？因为进食让你天然人的力量衰微，肚子饿了，比较不会那个血气旺盛啊，就好容易动不动就很容易生气啊，动不动就血气很旺啊，好这样。那进食呢，就比较不会骂人了，因为比较没力气了，这样哈。所以是让我们一个自卑在神的面前，好。但是进食最重要是寻求神的面，还有进食最重要是你要在爱里面进食。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说，哇，她这一次的进食哈，她跟神说，神啊，我渴望我要全进40天，我要全进，因为我给大家自由嘛，你可以选择一天进一餐，你也可以进两餐，你也可以一天进三餐，好，你也可以3天才进一餐，都可以哈，就是你无论如何，你给自己有一个突破，好，你跟自己比，不要去跟别人比，好，那这个姊妹呢？他其实前大概2个月他才开刀，所以他现在其实是身体是应该要留意一下，要补啊，要什么的哈。可是呢，他就很渴望要进食，他很渴望他的生命有一个更大的突破，所以他就跟神讲他要全进哈。结果他才进到第5天呢哈，啊，他说第5天早上神就跟他讲说，你今天你要不要因为爱而陪家人吃个早餐？哇，你看我们的神是不是 good God？ 是太好的神，我们的神没有宗教的灵啊。好，他不是规定你要进食，进食是为你的益处，你不要拿进食来跟神邀功。神啊，我都已经进食了，你为什么还不赶快医治我啊？你看那个人也没跟神邀功，神就自己医治他的飞蚊症，因为他根本不觉得神需要医治他。可是他的一个，他才来我们教会，才来2个月吧，好，这样。可是他就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信息，可他就愿意听了，他愿意去做，神就临到那一些听了就愿意开始对神的道有回应，听了就愿意对讲台有回应的人，神都留意要对他们有奖赏。那这一位姊妹呢，她跟神讲，她要全进，好，可是呢，神跟他这样讲，所以他就跟他家人讲说啊，我今天呢要陪你们吃个爱的早餐，哈，哇，他家人也很高兴，哈，那他说，哇，他这一次进食哈，他就放了一本小本子在身边，每一天神都光照他，每一天神都开启他，他每天都喜乐的不得了，哈，他说，神啊，我想要全进，好，那神就跟他说，神啊，我想陪你吃饭，好，啊，那神说，你如果，他说，神说，你进食要在爱里面，你如果因着爱某一个人，要去陪他吃个饭，在爱里面要去陪他吃饭的话，他说你可以这样做。好，那他就跟神讲说，神啊，可是我比较渴望要陪你，这样我每天我至多一餐去陪别人，哈，吃爱的午餐或爱的晚餐，但是神，我渴望要陪你，哈，那就是所谓陪神吃饭是吃什么？哈，就吃喝主自己嘛，吃喝神的同在，吃神的话语嘛。好，就吃神的话，吃喝神自己啊，他渴望跟神一个更亲密爱的关系，好，所以神也很喜悦他这样的祷告。那结果他在进食的时候，他说神就跟他讲，好，说你不要总是看你的老公，好，他说神说你要看你老公所做的，你不要看他不足的，好，你看你自己要看你有的，而不要一直看你没有的。你看我们的神是不是 good God？ 是不是好神？他很细腻，很体贴，没有宗教的灵，他就是充满了爱，啊，充满了爱。好，啊，他说 你他因为他先生还没信主，他说你不要一直看你先生不足的地方，你要看他做了什么，他常常这样为你做了什么。好，那你也不要拿你自己一直跟别人比。好，你要看你已经有的。这样他说这一次的进食，神释放他，他变得好自由。神一直让他更多的脱离那个律法主义，那个宗教的灵，让他明白什么叫真自由。好，那哎呦，我真的听到这个姊妹，我好高兴，为她好高兴。进食就是这样，进食是在爱里面。当你不吃的时候，你是在爱神里面，为他而不吃。为什么？因为你渴望把这个时间省起来，你要来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你要吃神的话语。好，你要来亲近他，然后一直享受他的同在，就一直在吃他的同在。好，那这是一个爱，是一个爱。好，所以你每一次进食，我为什么说你找一个人两个一起祷告，一起祷告，一起敬拜。好，我们有的小家长就把那个他们小家聚会前本来有爱宴，好，那因为上次一听了这个信息，他们居然会就哦好多个就来问小家长说，哎，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信息，我们小家要怎么样一起来进食。所以这个小家长就说，好，那我们就以后这40天里面，我们每个小家的会前的那个聚餐，我们就一起来敬拜神，来祷告。好，那结果哇，大家就好高兴就来哦，好，那他们就变成有一个半小时的敬拜。好，就这样敬拜敬拜，小家长带他们就敬拜，然后敬拜了呢，哇，神同在好丰富，然后有时就开始变成啊，肃静静默在神的同在里啊，或者进入与圣灵相交哈，那或者呢，他们就开始祷告悔改。为自己为美国悔改，他说哇，大家悔改的好迫切，而且都痛哭流泪的这样子悔改，以前不是这样啊，以前都很少人开口祷告啊。那这个小家长就明白了，他就发现说哦，因为以前呢，每次小家的敬拜时间就20分钟，所以大家还不够去进到神的同在就结束了。好，而原来当我们更多进到神的同在，在神的丰富的同在里面，每一个人是有好多话要跟神说的。当神的灵触碰到你的灵，你的灵就会爆发出从神来的，哇，圣灵带领你要怎么来祷告，怎么来呼求。好，那所以在我们的里面对神其实都有一个饥渴，都有一个饥渴，只是呢吃的不够多，吃地上的食物吃太多，但是灵里面的建造太少，跟神能够相通的管道太短的时间，好，以至于我们都还停留在我们的理性悟性里面，还没进到灵里面，然后就结束了。所以一直没有去尝到神的丰富，神的爱的甜蜜，神的甘甜。好，就像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说，我看见了主藏在我的眼前，他在我的右边，我并不自摇动。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神啊，在你的面前真的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他说这就是生命的道，生命的道路就是这样，在活在神的同在里，我们应该是那样子的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心欢喜，灵快乐。你是吗？没有声音，很诚实，很诚实。好，进食祷告这40天，如果你愿意开始迫切的为这件事来祷告，你会开始突破，你会开始经历。神就是很渴望我们对他有一个专注，一个不满足。乌干达这个国家，他们国家经历过好几次的复兴。他们说他们第一次那时候开始的一个复兴是在有一个青年人叫西缅， 这个青年人呢，他被英国征召当兵去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仗。打仗呢，他在缅甸打了好几年的仗。等到他回到他们乌干达，然后呢，他是酋长的儿子，1920年他当了酋长，然后呢，他就开始发现，他说，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有一个上尉，这个上尉呢，一叫我去，我就二话不说就去，他说，上尉叫我站起来，我就马上站起来，他说继续站在那里，我就站在那里，我不会问上尉说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但是当我读圣经，我就发现我有一个领袖，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呢， 我为什么对他就没有办法顺服？我常常耶稣基督所说的命令，我常常顺服不来，或者我常常不太愿意顺服，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这个，然后我看见我周遭的人，周遭的人呢，我就发现说，哇，如果耶稣基督他是个元帅，他是元帅，那他一定会怎么说呢？他一定会说，哇，这支军队，他会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不协调、不守规则的军队，每一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领袖说往这边，他就说我不要，我要往那边，我喜欢往那边，那他说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打赢任何的仗的。那这个西缅呢，他说我发现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能够顺服我的领袖，那可是呢，他觉得我不能继续如此的过生活，因为我觉得这是个悖逆，我不能继续如此下去，结果他就开始问了一些天主教的神父，问了基督教的牧师，大家都跟他讲说，哎，你这是正常，你知道吗？这是多年来基督徒的生活就这样，鸡飞城市，这样叫正常。那后来呢，这个西缅呢，他就说我不行，再继续这样的过生活。然后他就跟几个青年人讲，他们就一起的开始寻求神的面，他开始寻求神的面，神，为什么你是我的领袖，你是我的元帅，我真的需要领袖，可是我为什么就不能那么欢喜快乐的顺服你？我常常就挣扎，我常常就不愿意顺服。所以他就说，神啊，要不是圣经有问题，那就是我这个人有问题。那圣经当然是没有问题嘛，那一定是我有问题。所以他就开始要寻求神，一直寻求神。那他们几个青年人就在那寻求神，寻求神，禁食祷告，求神，呼求神，我要突破，我不满足这样的生命。结果神的，过了好几个礼拜，神的同在，大能大力就临到他们的身上，他就开始改变了。他说，我现在不再挣扎了，神的话在我的里面是个喜乐，我很乐意的顺服神。他说，我现在我的生命是一个不冲突的生命，不矛盾的生命，我知道什么叫满足的喜乐。他得着了，他得着了。所以你渴望你生命有突破吗？你就要跟神来一个这样真的。我们问题是我们常常把这些不冷不热啦，还有跟圣经所说的话不相合的一种生命状态，一种生活状态，我们就马马虎虎的一天过一天，一直过去，我们一直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开始面对？我告诉你，神跟你真的是来真的。在乌干达，你知道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他们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他们每一次他们在差不多20年的期间换了10任的总统， 时任的总统。那每一次那个暴君一来临的时候，暴政的时候，哇，他们就开始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好，然后呢，神就把这个总统换掉了，又换了另外一个总统，比较好一点啊，就好多了的总统。哇，他们就开始欢庆，就开始轻松，然后就不再祷告了，好，或者祷告量就大量减少了。好，然后呢，就又下一任总统。又来了，又是一个暴政，这样他们就这样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哈啊！可是你知道吗？后来神就跟一个牧师跟他讲话，好，神就跟他讲什么话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话哈。神跟这一位牧师哈，叫做牧约翰哈，神就跟他讲，神跟他说哈，说。你要为我把乌干达的整个国家织成一个祷告的网，哈。他说，神跟他讲，他说，我要你用祷告让整个国家被祷告的火点燃，每一个家庭都要有家庭祭坛，每一个教会要有祷告的殿。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每一个社区要有祷告的细胞小组，每一个城市要设立一个祷告塔，整个国家要被祷告的网络网在一起。神说，你帮我建立这个祷告的网络，遍满你的国家，我就会把你的国家从问题困难中带进到我的命定里面。神就这样讲。那你知道1977年那个阿敏总统上任以后，他就把所有的基督教的教堂全部关闭，所有教会全部关闭，他要把乌干达建立成为一个回教国家，是回教的法律来统治的一个国家。所以呢，所有的教会全部关闭了，那他们就没有空间可以再聚会。可是呢，即使你在家里祷告，你也要被抓起来。好，所以基督徒就面临着，你要么就是死，好，要么你就是寻求神。你寻求神，你也有可能死掉，被抓都有可能。好，那但是你就是需要对神认真，就这样。好，那结果你知道吗？这个牧约翰他就真的开始照着神给他的吩咐去拜访每一个教会的牧师，跟他们讲，教会一定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殿堂，一个祷告的教会。他就开始跟他们讲，好，那结果呢，就开始，他们就开始，还有每一个家一定要开始设立祷告的祭坛。好，那他们开始这样设立以后，你知道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来看看这个改变哈。从1990年到2008年的这个数据哈，他们这个国家本来艾滋病是 36% 的艾滋病，变到 6.4%。 好，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说乌干达，他们预言乌干达再过几年就会完全消失，这个国家会完全的没了。为什么？因为那个艾滋病流行的非常广，好，那所以是不可，这个国家会完全的消灭。好，可是他们居然从 36% 变到 6.4%。 你要知道艾滋病有没有药医？没有药医，到现在是没有药医的。你知道他们一共800万个艾滋病患者得医治，哎，不是1000个、2000个，是800万呢。我们的神伟不伟大？医生没有办法医，一直到现在最尖端的国家的医学也没办法医，800万个。被医治，我们是不是有一位 good God， 太棒的神，伟大的神，全能的神？ 而且他们本来是一个巫术偶像横行的一个国家，现在到2008年他们的基督徒比例是 80%， 现在又增长，现在又更增长。 好，他们本来是一个民不聊生的一个国家，他们现在经济成长变成是非洲前三名，非洲前三名。不止这样哦，他们地里面还发现原油金矿。我就告诉你，只要一个国家人全心的寻求神，顺服神，地就会得医治。当地得医治的时候，各种物产的丰富，地底下的丰富，海洋里河流里的丰富就会开始产生了。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赐生命的神，赐生命丰富供应丰富的神，在乎的就是他的儿女认不认识他，对他认不认真，有没有跟他来真的，是一个表面的还是一个真实的关系。他的百姓到底明不明白自己是谁？一个国家昌盛腐败，一个国家富足贫穷，都在乎教会，你知道吗？教会里面这群称为神名下的子民，你愿不愿意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一切的恶行，愿不愿意？才有办法让神脸面，他的神的脸面有生命，神的面光有生命，来仰脸看顾这个国家，眷顾这个国家，雨水滋润，五谷丰收，就是在乎我们对神。好，那这个国家，他们本来是一个暴政专制的国家，现在呢，哇，无论政府、司法、金融、教育界，充满的都是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成为各个领域的官员。所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还有白宫邀请乌干达的第一夫人去到那里，他们就问他说啊，你们乌干达为什么艾滋病可以这样子的奇妙，这样子的从 36% 然后降到这么低，是为什么？他说你们是怎么得医治的？他说哦，就是祷告这位耶稣基督，全心的祷告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祷告，祷告这位耶稣基督，他来医治的。他公开的做见证。那我们现在，我们美国也来到哇越来越危险的地步。我们不只是天灾，好，那还有呢，还有现在你知道伊斯兰，这个 ISIS 哈 ，ISIS 这个恐怖组织啊，它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欧洲哈，就是英国啦哈，法国啦哈，都是几百个、700个啦、500个、多少个都去 ISIS 那里去接受训练。在美国的公民也有100个以下也去接受训练，那也就是这些人，他们有欧洲的公民，有美国的公民，他们都合法的可以进入到美国，你知道吗？而这些恐怖组织，他特别要杀的，他当然他是要摧毁整个美国了，他也要摧毁欧洲，但是特别他恨恶的就是基督徒。好，那现在正是神的百姓要起来求告这位神的时候，在英国，英国的首相已经发出对他们英国全国通知，我们已经就说这个 ISIS 就是会攻我们整个英国， 这英国已经来到很危险的地步，英国首相已经发出这样的警告，严重的警告。所以亲爱的家人，现在是你要开始起来足坛寻求神的时候。如果神可以改变乌干达，一个几乎要近乎灭亡的国家，好，神他一样可以改变我们。只是乌干达他们过去，他们就是说每一次就是祷告祷告祷告，然后等到哦，神真的垂听祷告哦，环境一变得比较不再是那样的被逼迫可怕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放松轻松，然后就欢庆，然后就渐渐又不祷告，就是这样。那其实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常常是哇，孩子变坏了，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哎呀，夫妻快要离婚了，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等到呢，哎，孩子又变乖了，哦，神垂听祷告，哈哈哈。所以现在可以不用去教会了，是，你都变乖了，好，哎，就祷告祷告，主啊，给我另一半啊，给我另一半，哎，结果神预备了另一半，结婚了啊，我们两个去外面快乐旅游了。也不用去教会了，就这样子。所以为什么神有时候允许苦难临到，连我们中国都知道生于什么忧患，死于什么安乐。但是现在已经主快要回来了，我们真的要快点起来，起来有一个真实的自由的生命，就是我要活在神的里面，我要来寻求神。好，那神跟这个牧师讲，你要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祷告的网络，好，从每一个个人足坛开始，好，还要每一个人足坛，好，足一个祭坛。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
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的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好，然后十三章第二到第四节。
十三章第二节，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好，你会发现亚伯兰无论到哪儿去，他就是筑坛筑坛，他们到一个地方他就是筑坛。你知道筑祭坛是什么意思啊？筑祭坛就是那个祭坛呢，因为神说天是他的，地他却交给了人，所以人筑祭坛就是祭坛成为一个灵界跟自然界的一个通道。好，也就是说人筑一个祭坛来敬拜这位神，欢迎这位神临到这一块地，给神一个合法的权利，开始可以介入到自然界，进到我们人的这个物质界的领域，来介入我们的生活，来进入这一块地，来做工在这一块地上。是人你要来求告这一位神。好，那亚伯拉罕呢，因为整个迦南美地迦南地，你知道迦南地当时他们是恶贯满盈的，迦南地他们拜偶像，他们行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好，所以神是等着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神才把这个地给了以色列。好，那亚伯拉罕他到那个地方呢，他每一个地方他就筑坛。好，那也就是说迦南地是这些迦南人呢，他们都在他们的地上去敬拜他们的邪灵，敬拜他们的邪灵，所以那个地方那个地就一直被玷污。但是亚伯拉罕他在那里献祭， 好，把这个地献给神，好，然后求神来临到这地，所以一块地一块地一块地就一直归给神，好，就一直一直一直归给神，啊，那然后你再还有第，我们再来看十三章的第十七节。
十三章第十七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好，神说亚伯拉罕啊，你就起来走，你走。神为什么要他纵横走遍这地？哈，哎，亚伯拉罕是神的祭司。好，你走走这个地，就是在那里把地献给神。你知道？你是不是祭司？是圣经里面说的，说我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好，也就是说我们有权柄把这个地献给神。好，还有呢，我们也是祭物，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神，这样。那亚伯拉罕纵横走遍这地啊，亚伯拉罕献祭，所以那个整个迦南美地就一直的被改变。好，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二十八章，我们从十二到十七节，你仔细来看哈。
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二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必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开你，直到我成全了你，像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
好，谢谢。好，那这里讲到雅各，好，他离开他家，好，然后他到了伯特利，这个地方是伯特利，如果你往后看就知道哈。他说这个地方是伯特利，他就在那里枕着一块石头睡觉，好，然后就梦见梯子上面啊，这个神站在梯子上面，然后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好，神为什么对雅各这么好？然后雅各呢，神就对雅各哇应许，你不管往哪去，我都跟你同在啊，然后我会祝福你，我会保护你，然后我还会领你回到这个地方来。好，神为什么对雅各这么好？是不是雅各人太好了？不是，雅各是个骗子啊。骗他哥哥，骗他爸爸，哈，那为什么神会这样向他显现？哈，因为一百多年前，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就在伯特利献足了祭坛，而且亚伯拉罕他是支帐篷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伯特利是亚伯拉罕常常献祭的地方，是一个祭坛。所以你就明白吧，祭坛是一个天开的地方。当你筑一个祭坛，就是让神可以介入到这个物质界，然后他设立他的同在。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念那个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十二章第八节，亚伯拉罕筑祭坛就在那里怎么样？求告耶和华的命，就是求告他来这个地方掌权作王。你有权柄来这个地方掌权作王，这样。好，那这个成为一个天开的地方。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念历代志下第七章，神说这个当他把殿建立起来，神说什么？我的名必在其上，你知道吗？所以当你筑坛的地方就是跟神立约的地方，是神的名要在那里。他说我的心我的眼也都在这里， 所以我要侧耳听，睁眼看，睁眼看，侧耳听你在这个地方的祷告。好，那所以呢，当雅各来到一个天开的地方，他就吓到了。雅各是匆匆的逃出来的，好，他骗了他的哥哥，好，然后也没跟哥哥道歉，好，所以雅各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你从这点你也看见，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神施恩给我们，好，神施恩给我们，很多时候是因着前人，因着先祖，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出坛。特别那些基督教、基督化家庭的孩子，哦，看见那第三代的、第四代的基督徒，哦，我信主四十几年，我真的睁眼看，看见太多这样的基督徒。第三代基督徒、第四代、第五代基督徒啊，你就发现，哎呦，还有第五代基督徒跟这个第四代的基督徒结婚生下的这个孩子，哇，他们真的好蒙恩哦，好蒙福，并不是他因为他怎样，是因为神说的，我要祝福你们的后代，直到千代，我要祝福你的子孙。那你知道吗？你能够让你的子孙蒙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筑坛。你筑坛，你在你的家开始设立祭坛，那个地方成为一个天开的地方，你的子子孙孙都会在这蒙福。好，我有一个姊妹，那她呢，她的孩子被邪灵附了，好，然后她妈妈呢信了耶稣。他儿子就很恨他妈妈，然后只要他妈妈读经或者祷告，他就过来打他，打他妈妈，这样。好，那这个妈妈呢，后来他就是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哈，你就你的孩子去上学的时候，你就在他的房间放音乐，放敬拜的音乐，然后你就在那一直敬拜神，赞美神，赞美神，敬拜神，宣告神的所事。好，然后你就按手在他的枕头上，好，主求你高抹这个枕头，好，你让我的儿子每次睡在这的时候，你向他显现，你借着异象异梦向他说话，主你的宝血洁净他的心思意念，主叫一切的邪灵要离开他。好，这样我说你就这样为他祷告，甚至你可以在那个枕头下面抹油，抹油画十字架，让来为你的孩子祷告。你知道这就是筑坛，这就是筑坛。筑坛呢，筑坛，好，我们可以看到筑坛就是五个步骤哈，我们放一下哈，五个步骤。这个你们可以看我们的礼拜二哈。过去这个上礼拜二我们的祷告部传道 April 哈，他在礼拜二呢讲到这个筑坛哈，那这个五个步骤他那边会讲的比较详细，所以你们可以去看那个我这个信息的后面都有附上这个 April 礼拜二所教的，你们可以看筑坛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赞美，唱诗赞美敬拜，好，你也可以用 YouTube 的音乐的敬拜，好，还有我们牧创有好多诗歌都好棒，你就可以在那赞美敬拜，好，然后呢敬拜，然后宣告神的所事，好，你每一次宣告神的所事的时候，就是这个你就会一直渐渐的被改变向神。好，敬拜就是承认宣告神的所事，神啊，你是耶和华拉法，你是医治我的神，神啊，你是一切，你是以向我守约施慈爱的神，好，神啊，谢谢你是用无条件的爱爱我的神，神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哦，不轻易发怒的神，你有丰盛的慈爱，好，谢谢你，好，就是在那宣告神的所事，好，然后呢再来导读经文，好，第二个就是导读经文。导读经文呢，穆约翰他要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应该要读十章圣经，好，那你可能会觉得啊，十章太多，好不好？从五章开始， 你试试看，从五章开始哈。我那时候在门训，一群这个都是才刚来我们教会哈，才刚来没多久的哈，或者刚信主的。我那时候在门训他们的时候，一群青年人，我就给他们规定每天读十章圣经哈，他们就觉得好，就很不高兴。到下礼拜来，他们做见证，我才知道，他说他听了就觉得好气，好气啊！啊，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啊？我连一章都读不完，怎么可能读十章啊？但是因为下礼拜还要见我，所以他们还是读了。结果来了以后呢，他们下礼拜来就一个一个做见证的，说哦，本来江姐一讲讲，我们就觉得好气哦，好气哦，啊，觉得怎么可能？就后来我就这样读，哎。读了一两天以后，就越读越有滋味了。哈，有时候读一读呢，都不知不觉读了十几章啊。哈，所以你要读出神的，你知道神的话就是生命。神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么宝贵。你读了，生命就一直进到你的里面，神的生命。你读了，智慧就一直进到你的里面，聪明就进到你的里面。你读了那个神自己的一切的应许，神的美丽，神的伟大，就会一直被开启。你会有一个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兴奋。好，我前几个月我就带那一个他才信主几个月的，我就跟他讲，叫他每一天读十章圣经。好，他很听话，他回家真的每天读十章。他说他刚开始全都读不懂，因为他才刚信主几个月而已，两三个月，所以他都读不懂。但是呢，他就读，哎，结果他说，哎，才读没有多久，他说他开始就变成眼睛亮了，就开始读得懂了，而且读得懂，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有味道。他说有时候他都一天都读二十几章，结果你知道吗？他才信主半年。半年而已，创世纪到启示录他已经读得好熟了，我们很羞愧对不对？所以就表示说，其实你是可以的，你是可以的，只是你不知道你可以，你就是要去读。有些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吃辣椒？吃了啊，舌头都麻了啊，太辣太辣，但下次再人家又叫你吃，又吃了，渐渐没辣椒吃不下了，是不是？就是你常吃常吃，你就喜欢那个味道嘛。我们之所以不读圣经，就是因为读太少，对圣经没胃口，是因为读太少。你要更多去读，你就发现哇！而且还有，我早期啊，我以前呢、啊，早期。读圣经没胃口，是因为我读圣经不知不觉我觉得想别的事，想这个人说的话，想我要处理那件事，所以读读读就好像形式化的读经，都读了读了读了，进度读到了，但里面讲些什么都没有进到我的里面，不但没进到头脑，也没进到心里。好，但是后来当传道人要开始要讲道了，我读圣经就开始，是我后来是先等候神，我等候神比较长的时间了，然后我再读圣经。那时候我的心思都很清明，很清明。然后我一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其实都读得懂啊，都读得懂啊，神的话就会一直开启。好，那读经好，所以我们好不好？逐祭坛就是要你在神的面前敬拜，然后读神的话，好，那然后呢，你可以起从，你可以用活泼生命，好，活泼生命大概一天都是只有六七节啊，十节哈，你从里面选一两节来导读，好，导读用神的话来跟神祷告，这样好，那你也可以。从你读的这个五章或十章圣经里面挑其中的一两节两三节特别有感动的来再来跟神祷读。好，啊，还有你读五章或十章圣经的时候，你就是在神面前朗诵给神听，就是向着神来读神的话，这样读就是念过去。 念过去，好，渐渐渐渐，神会开你的心窍，你会开始有胃口，你会开始发现神话语的奥妙，神的宝贵。好，读圣经是成为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好，那所以大家好好把握。好，然后呢，接着就是悔改，悔改。好，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有什么光照我们的？好，哎呀，我跟神的话都没有对齐的，我就跟神悔改。好，或者呢，你就再祷告，主，你光照我，我有哪些要悔改？那特别这些日子，好，你在禁食的时候，你就来读经；禁食的时候，你就跟人一起祷告，或者你就在神面前读经，读了经然后来祷告。还有你在禁食的时候，你就在神面前筑坛、筑祭坛。好，那筑坛哈，筑祭坛，你知道所有的异教徒都比基督徒懂得筑祭坛，你知道吗？好，你去看所有的异教徒，常常都很清早清晨，很多信徒就到庙宇去，就在那在那诵经呐、这样。然后呢，你看回教徒哈。他们一天五次，时间一到，钟一响，所有的店就关起来，正在吃饭吃一半也就放下来，就跪下来，开始戴起他们的帽子，然后就跪在那里，就开始祷告。一天五次，回教徒又很会生，几亿人，每个都守这个律法。一天五次这样跪下来筑祭坛，难怪那个黑暗的权势那么强。只有基督徒最自由了，牧师最少要求、最少规定、最自由的一群人，敬拜的是真神，但是却是跟这位神从神取得的利益最少。建造出来的属灵的真实的圣洁的属灵氛围是最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懂得敬拜，不懂得筑祭坛。包括现在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敬拜时间都是迟到的，他就觉得我赶上听到就好了。你知道你一信主以后最重要是要敬拜这位真神，敬拜，所以你要抢着，很怕错过敬拜的时间。我记得我在大学，我们在追求主的时候，我们很怕迟到一分钟，就是很怕没有赶上那个敬拜。那个敬拜是与神亲嘴，敬拜是与神面对面，是神施恩、神充满的时候，所以大家都是在神啊。平常很节省，看到会要迟到了一定搭计程车赶快赶去，很怕迟到，没有人会打你，没有人会骂你，但是就是怕错过这个这么宝贵的机会，这样敬拜。然后呢，你在家也要敬拜，好，敬拜主坛。好，那在我们本堂有一位波波，好，他就是在家里，从在我们教会信了主以后，他一个人住在老人公寓，他就每一天早上从5点钟到九点半，他就是在他家这样子的敬拜神，放音乐，然后他就在那敬拜神，敬拜神，称颂神，感谢神。好，然后在那等候神。好，那他年纪现在是80岁，好，80岁，好，他已经足坛献祭8年了。好，他是很保守的，好，很保守一个人，但他知道要敬拜。好，他来到教会都这样敬拜跳舞，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在家也刚开始学着跳舞，也学着这样跳舞敬拜神。那他借着这样每一天忠心的敬拜神，他跟神的关系就建立起 非常坚固稳定的关系，很亲密很深的关系。他在敬拜神敬拜神，然后他就开始为最后面他就开始他为他的儿子女儿媳妇孙子祷告，这样。那他的儿子女儿孙子都是很难带信主的，而且他说怎么讲都不会有用的，可是借着他敬拜在那主祭坛，然后为他们献祭祷告，一个一个信了主。而且他的儿子媳妇跟孙子的关系是像仇人的关系，可是借着他这样的敬拜为他们祷告，他说我什么都不能说的，说也没有用，好，可是他就这样借着敬拜祷告，诶，孙子跟父母的关系也和好，你知道吗？筑祭坛，就你每筑一座祭坛，就是在这个地方好像一个原子弹爆炸开来，会摧毁空中属灵气的恶魔，然后让神的光进到这块地，进到这个家，进到这个领域。所以主祭坛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悔改，然后奉献，好。其实我几年前就一直想要讲主祭坛这个题目，但是呢，就里面一直还觉得不是时候。可是现在我觉得是时候了。我们40天的禁食祷告，我们就要每一个人真实来主祭坛，好。而且我们的环境已经。把我们好像那个火烧你的眉毛了，已经燃眉之急了。好，每一个神的儿女，称为神名下的子民，你要开始起来寻求神的面，求告神的名，你要开始起来祷告，拿起祭司的权柄来筑祭坛献给神。好，好，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筑祭坛，每筑一个祭坛就是在那求告神的名。好，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21-23节。
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好，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谢谢。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什么罪恶里救出来。有一天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忽然间眼睛一亮，耶稣来，他不是只是要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而已，他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他不但洗净使你比白雪更白，他是让你可以脱离罪的权势的。他来的目的是要你从罪的瑕疵、捆绑、压制、囚牢里面救出来的，也就是罪必不能做你的主，你是可以这么自由的。就像我刚刚讲那个西缅那个酋长，他不满意他的生命，他觉得我除非能够得着一个生命是可以完全的顺服我的领袖，就是我的元帅耶稣基督，我除非得着一个生命是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是有满足的喜乐，而不是一直在那啊、哦、挣扎的到底要顺服神还不顺服神，哎呀好难顺服。他说我要得着一个满足的喜乐，神的话在我的里面是应该是成为一个我那么喜欢的，而且那么欢喜快乐要顺服的，否则我不满足。他就去寻求神，神真的就使他生命突破了，他真的进入这样的生命。所以进入这样的生命以后，他跟这群年轻人就开始，他们每次遇到人他就问说你里面有没有上位，你的灵里面有没有一个上位，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这样真的那么顺服他？他说你就做，而不是说哦，他叫你往这边，然后你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往那边？他跟你讲到说，你们要自卑、进食，要寻求我的面，你说为什么？为什么要？就神说要啊，对不对？他对上位都没有问为什么的，就是马上顺服，马上不怀疑的就去做。所以他现在问人，他说：“你里面有没有一个上位？我们一个上位，否则耶和华的军队就变成一群乱军嘛。这种军队绝对不会打赢的。所以他碰到人，他就跟人家讲，他说：你不要说你是爱耶稣的，却还要过你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你如果说你是爱耶稣的，你就应该过一个神告诉你该怎么样活在他面前的生活。你是爱耶稣的，你不可能还要过一个我自己喜欢的生活。你说为什么不行？因为你现在有一位王啊，神的国，你要神的国临到你，降临在你的身上，愿你的国降临。神说我怎么降临？我的国连降临在你的身上都没办法降临。因为所谓神的国降临，就是国王要在你这一块地掌权啊，国王要先在你的里面掌王权。你愿意接待一个国王进到你的里面吗？还不只是上位哦，是国王。你愿不愿意这样尊他为王？神的国才会降临在你的身上。可今天太多的基督徒，主啊主啊，但其实我才是主。主啊，听我的话，去帮我做这件事，帮我做那件事，救救我的孩子。但是至于我呢，我是王，我才是主。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生命软弱的缘故，教会软弱的缘故。现在是教会要向神苏醒的日子，我们要主坛，我们要开始把神当神来对待，来敬拜，来爱戴，来顺服。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神说你看看，我就会来解决你的家、你的生活各方面的问题跟困难。就在你足坛的地方，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也是我要施恩的地方。好，那这里讲到耶稣的名字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好，所以当你去足祭坛，你求告神的名的时候，你要怎么求告啊？你足祭坛的时候，你就说，主啊，你的名，耶稣你的名是要把我从罪恶里救出来的，主啊，所以你要把我从什么什么的罪恶里救出来，让把我从看黄色网站的这个瘾里面救出来，你要把我被电脑上瘾里面救出来，你要把我从那个看电影 的那个上瘾里面救出来，你要把我从什么什么的瘾里面救出来，我不要再被那个瑕疵捆绑了，我要成为神，我要有神儿子自由的荣耀。主，你要把我从那个老是猜疑别人、老是指责人的指头的这个罪里面救出来。你要求告他的名嘛，就是你要明白他的名是要把我这里救出来，所以你要一直跟神求嘛，宣告宣告他的名。你敬拜的时候就这样，你会一直脱落，你会真的一直脱落那个罪的捆绑、罪的瑕疵。好，不见得是一下子，有的人比较快，有的比较慢，但你至终会得胜，你至终会得胜。每一个真实寻求神的，你生命一定会突破和极大的改变。还有耶稣说他来到地上，他还有一个名，什么名？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来了就是要把同在带给你们，有神的同在太棒了，我要把我的同在带到你的身上。 我要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要求告神的名，你筑祭坛最主要不是为你的这个困难那个困难祷告，你筑祭坛最主要是敬拜这位神，宣告他的所事。你来了就是要把我从罪恶过半里救出来，你来了就是要与我同在，主我要你的同在，我要你更丰富的同在。好，还有筑祭坛就是堵住破口的地方，堵住破口的地方。好，神在以西结书22章那里讲到，他说我在寻找，寻找一个人可以来堵住破口，可以为我来筑起这个墙垣，来堵住破口，我就可以拯救一个国家。我只要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我可以拯救一个国家。神真的，神找到了穆约翰这一个人，乌干达这个国家被拯救了。你可以想象吗？1977年所有的教会被关闭，现在不过30几年嘛，30几年他们现在成为基督徒80%几，而且所有的政治、经济、教育界、司法界充满了许多的基督徒，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敬虔爱主的基督徒。所以难怪这个国家兴盛，整个地得到医治，有原油，有金矿，奇妙吧？奇不奇妙？你渴望奇妙的事临到你、你的家、你的学校、你的公司吗？你渴望这样的奇妙的事临到我们加州、临到美国吗？我们趁还来得及，我们真的要开始起来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我们继续活在最终，我们的祷告就没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仇敌拦在你跟神之间，因为你仍然在敬拜魔鬼，你仍然在顺服那个罪的吸引。你说可是我没办法，没办法，你就跟神讲，神啊我没办法，你要救我。那么乌干达很多就这样，神啊我没办法，我里面充满了污秽的思想，神啊我没办法，你要救我，你要救我，我充满了污秽的思想，错误的思想，你要救我。神就救他了，神就改变他了。问题是你要来求告这位神，求告这位神。那我们有很多人来到教会，你可以参与很多服事，可是夫妻间一直在冷漠的关系里面，夫妻间的问题一直不肯去面对跟解决。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现在是神要大施恩典的时候，所以你要开始夫妻。哎呀，你说可是怎么解决吗？我们两个就沟不通啊，南辕北辙，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耶。神造男造女本来思想就不一样啊，我看每对夫妻都是一样的，都是夫妻两个都有很多问题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同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这个想法的问题，孩子管教的问题不一样，什么都可以不一样的。但是你们现在可以牵手一起来筑祭坛，你们可以一起筑祭坛来献祭，来献祭，你会发现那个使你家分裂，使你家没有办法合一的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会被摧毁，你的家会开始合一。你对孩子跟孩子之间的那个不合一不和睦，你要开始筑祭坛，开始筑祭坛，神会来做的，神会来做。太多的见证，神有办法医治所有医技医学没办法医的，神也有办法医所有儿女被盗的病。我刚刚讲的那个儿子被邪灵附会打妈妈的，他现在成为一个非常孝顺非常温和的有为的青年人，你知道吗？神可以改变的。他妈妈没有做什么，他妈只是祷告祷告筑祭坛祷告，神可以改变的，只是你要开始面对面对。好， 所有不和睦的关系，所有我们的身上的软弱，现在是来求寻求神的面，让神来医治我们，医治这地，医治这个家的时候，好，然后你可以在你所到之处，你无论走到超级市场，你就在那说，主啊，我是祭司，我把这个超级市场献给你，愿你的同在降临在这个超级市场。你走到这个公司，你可以说，主啊，我是祭司，我来到这个公司，我把这个公司献给你，愿你的荣耀，你的同在降临在这个公司，愿你掌权在这个公司。哎呀，你知道，我就想到，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开始这样筑祭坛，如果每一个看我们网络的基督徒都开始在家里筑祭坛，每一个地方就开始有光发出了，这个家有一些光发出，那个家有一些光发出，光发出，光发出，渐渐这个地就会归给神。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在我们这个加州啊，我就发现，所有那些高级区啊、好区啊、房子比较贵的地方啊，都有好多好大的教堂。你有没有发现？好，就像你们这个地方啊，好多好漂亮、很大的教堂。好，那我就明白了，一定是当时的清教徒他们来到这，他们每一个都要去敬拜神，每个礼拜天他们都要去敬拜神。所以呢，你在这里盖一个教堂，大概隔一两条街又得再盖一个教堂了，因为太多人要敬拜，没位置坐，所以隔一两条街又需要再盖一个教堂。那当每一个教堂这么多人来敬拜神，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祭坛，神这个祭坛就成为一个天开的地方，所以祝福就临到这边的财经济就兴盛昌盛起来。好，那像我们有另外一个分堂，那个地方找不到教堂，所以那个地方都是比较那种工业区啊，好，就是那个房价也都比你们低啊。好，那我也感谢主，我们真的难怪神要我们去设立教堂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地方，你更多人在那敬拜神，那个地方就蒙祝福；一个地方都没有人在敬拜神，那就有很多人在敬拜邪灵了。所以那个地方就不被祝福。你渴望复兴吗？啊，你渴望转化吗？我们要借着这些日子，我们每个人被转化，我们的家被转化，我们的学校被转化。你的孩子上哪个学校，你送孩子去学校的时候，就你们跟几个妈妈约着，就在那个地方，主，我们是你的祭司，天国的祭司，我们要把这个学校献给你，愿你的同在降临在这个学校，愿你在这个学校掌权作王。你就在那筑个祭坛。好，那筑祭坛包括你出差，你也可以固定每一天的几点是我筑祭坛的时间，所以你出差到那个地方，时间到，你在那个地方，你在旅馆里，那个地方就是你筑祭坛的地方。好，回教徒他们特别懂这样。好，所以你看回教的势力一直扩张，有没有？哇，竟然要扩张到美国来了。现在美国的回教徒增长率是大，快到不得了。好，那神的儿女们起来，加油！我前些日子听到说，啊，两个青年女子，他们自愿去做这个恐怖集团的慰安妇，这怎么会有这种事啊？因为他们打着圣战，你知道吗？好，那哇，人会被迷惑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今天我们要唱一首诗歌，我们要唱一首诗歌，我们起立，我要呼召我们，有没有人你愿意加入神 这样一个基督精兵的行列，神，我要开始起来，像亚伯拉罕一样，凡我不但在我的家族祭坛，凡我行走走到的地方，就像亚伯拉罕纵横走遍迦南地，纵横走遍那个地，神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神有没有把这地赐给他？有没有？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邻国，以色列地邻国有多少的国家，多少亿的人一直要攻取这块地，他们怎么样都无法攻取，你知道吗？因为亚伯拉罕跟他的以撒、雅各，他们都，他的子孙都在那个地常常在筑坛，所以那块地是耶和华眷顾之地。除非他们背逆神，神愿意让他们被掳，否则没有一个国家再多的炮弹都没有办法攻取那一块地。哇，我们现在如果开始起来筑坛，筑坛，你们住在这附近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地方，你们每一个家开始起来筑坛，一直到 Stanford 那边 Stanford 大学筑坛，筑坛，会有很多人开始自动的来涌进教会，神的国要大大的临到。好，我们起来，我们先来唱一次这首歌。